听众朋友好，本台联合全球退党服务中心共同开辟一个新的栏目，三退红声。三退就是退出中国共产党、共青团、少先队。本栏目用一个个真实的故事揭露中共篡政后70多年对中国人民的洗脑和迫害，讲述华夏儿女对三退意义的认识和理解。
中共的独裁统治、官商勾结、警匪一家，许多大陆民众深受其害，也越来越认清了中共迫害人民的邪恶本质，因而纷纷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等组织，希望中共早日退出历史舞台。今天节目的下半段，我们会给您讲一位从事外贸工作的商人，被官商勾结串谋迫害，而最终走线成功来到民主国家的小故事。署名高华、孙梅、张兰三位老党员在退党网站发表三退声明说，我们是大陆某机关的工作人员，我们曾经在血旗下发毒誓，多年来深受党文化毒害，张口闭口就是解放、毛主席万岁等等，认为中国在中共领导下会更加富强。直到武汉肺炎爆发后，我们偶然收到一本法轮大法真相资料，认真看了后恍然大悟，联想到我们地区之前是一个疫情重灾区，上级却指示我们少报感染数字，不许把事实说出去，这不就是赤裸裸的欺骗吗？后来我们学会了翻墙，才知道中国5000年神传文化，邪党把这些视为所谓迷信，搅乱了传统文化，破坏了安定团结。法轮大法弘扬真善忍，邪党却迫害好人，大搞假恶斗，这与人性相违背，为什么还要替这个红色恶龙卖命？我们应该趁早与这个惨无人道、专制独裁的邪党决裂。我们庆幸明白了真相，声明退出这个邪恶的党及其附属组织，不与恶魔为伍。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黑龙江省民众姚喜增也在退党网站发表声明说，我前些年在共产党的党文化的宣传迷惑下加入了共产党，后来经历8964和99年720迫害法轮功，看清了共产党的邪恶本质，它是一个从根子上就是反宇宙、反人类的邪恶灵体。我现在郑重声明，退出共产党及其一切附属组织。新疆乌鲁木齐民众艾米利亚声明退出中共团队。他说，小时候常听老师说各民族一律平等团结，可是现实是中共从一开始就在制造不同民族间的对立，从住酒店不接受维族人入住到大建集中营，煽动百姓歧视不是黑眼睛、黑头发、黄皮肤的非汉族人。中共对小孩子强行灌输党文化的同时，尘封那些不利于这个邪党统治的历史，强制树立所谓正确的集体记忆，修改教科书掩盖真相。中共对人民欺骗恐吓，犯下了种种暴行，这些都是我翻墙了解了真相后才知道的。我对中共犯下的大罪感到震惊，也后悔懵懂年幼时被迫和同龄人一起加入这个邪党的附属组织少先队、共青团。现在在这里声明退团退队，不再成为邪恶势力的附庸。好，听众朋友，下面我们就给您讲讲开头提到的那个小故事。大纪元近日报道，辽宁沈阳市居民易博阳曾从事外贸工作，可有一天在沈阳的家里突然被天津5个公安人员抄家。一番折腾后，天津公安人员说接到举报，易博阳散发反党言论，怀疑他阴谋煽动推翻政府，要求他交代其同党，并出示他们从易博阳的手机和电脑里搜到的证据，通过 VPN 下载的境外反共文章。因此易博阳被审讯长达4-5个小时，最后被折磨得几近虚脱。 因为做外贸生意，平时叶伯阳会使用 VPN 翻墙，浏览国际网站，了解国外市场行情。过程中，他也接触到西方民主思想即被中共国内封锁的消息，包括中共迫害宗教人士、少数民族和意见人士的真实报道。久而久之，他对社会主义制度和中共的政治宣传产生了质疑。他在推特上关注了中国民主党主席王军涛，了解了许多真相，偶尔会下载一些文章。叶伯阳被突如其来的审讯恐吓吓懵了，在极度恐惧中，他否认自己反党反政府，更否认有其他同党。他解释，那些文章是网上下载的，但公安并不认同叶伯阳的解释，要求他老实交代。最后，由于再也问不出什么东西，天津警察才离开。临走时，没收了叶伯阳的手机和电脑硬盘，并告诉他，在调查期间不准离开沈阳，否则将被追捕。第二天，叶伯阳接到天津一个叫刘磊的人的电话，刘磊在电话里恶狠狠地说，如果以后再告状，就弄死你。这时，叶伯阳才恍然大悟，原来前一天的事是刘磊勾结中共公安对他的迫害。叶伯阳因做外贸生意，2022年7月，经圈内人士介绍，叶伯阳认识了天津进货商刘磊。刘磊自称认识许多大老板和政府要员，非常有实力。他许诺可以以优惠价格提供货源，于是叶伯阳给刘磊打了20万元人民币货款，让他进潮流玩具。本来说好一周内到货，可是3个月过去了，刘磊一直没有发货。叶伯阳多次催促，可是刘磊一直推脱，最后干脆不接电话，还拉黑他的微信。叶伯阳到天津去找刘磊，但他拒接电话。叶伯阳没办法找到他，愤怒之下，他拨打了天津110报警，举报刘磊诈骗。天津110接到举报电话后，让叶伯阳留下身份信息和电话号码，回沈阳等待调查结果。可是等来的却是公安人员对他的抄家审讯。叶伯阳说，我原以为报警后可以获得公平，让坏人受到处罚，结果坏人不但没有受到处罚，反而天津公安却来折磨威胁我。叶伯阳不仅失去20万元货款，还遭到警匪恐吓。他知道自己根本无力抵抗刘磊和那些中共公安，他无助且恐惧，终于病倒了，在床上昏昏沉沉地躺了一周。从此，叶伯阳每天生活在愤怒和恐惧之中，他开始失眠，天天睡不好，后来被医生诊断患有严重的焦虑、抑郁，并伴有自杀倾向。他开始服用一些抗抑郁症的药物。叶伯阳的女友黄嫣看到他的精神状态越来越差，非常伤心难过，建议他离开中国，并愿意陪他一起逃离。他们找到一个移民中介，申请加拿大访客签证。大约半年后，他们接到了中介的信息，黄嫣的加拿大签证获批，而叶伯阳的还需要耐心等待。又过了一段时间，中介就不再回复他们的留言，最后干脆失去联系。期间，一个自称是天津公安的人给叶伯阳打来调查电话，叶伯阳很害怕，他明白必须马上离开。由于联系不上中介，合法出境希望渺茫，叶伯阳只能想办法偷渡出境，即中国人俗称的走线。叶伯阳在网上找到了一个蛇头，开启了一段艰难的走线旅程。他从江西边境出发，经越南、老挝、泰国、阿曼、土耳其、厄瓜多尔、哥伦比亚、巴拿马雨林、哥斯达黎加、尼加拉瓜、洪都拉斯、危地马拉、墨西哥、美国、 途中，易伯阳经历了巴拿马雨林的生死瞬间，他因坐海盗船导致腰部受伤，行走困难，差点走不出热带雨林。之后，易伯阳又经历了第二、第三难民营，在危地马拉遇到黑警抢钱，在墨西哥遇到过黑帮，历经千辛万苦，经15个国家，历经68天，终于在2023年12月到达了加拿大多伦多。回忆这段走线经历，易伯阳仍然心有余悸。回想那些面对死亡的时刻，他的眼泪会不由自主地流淌。他说，那种心情也只有经历过的人才会懂，但是比起中共的邪恶，我这点伤痛又算得了什么呢？在加拿大，易伯阳感受到加拿大的美好。加拿大有民主、自由、尊重人权。在这里，我终于可以不用担心受到中共警察的迫害。我的心情得到前所未有的放松，精神状态开始慢慢好转。不久，易伯阳开始了海外反抗中共的民主运动。在多伦多市政厅广场举行的第104次茉莉花行动中，易伯阳第一次高喊打倒共产党，习近平下台，宗教信仰自由，结束一党专制，建立宪政民主等口号。他说，这表达我们对中共暴政的愤怒，对中国实现民主自由的向往。随着活动的深入，易伯阳更加明白反对中共一党专政，强调民主自由的重要性，同时也意识到自己公开反共已被中共视为眼中钉，已经很难返回中国。他表示不害怕，不后悔。易伯阳说，为了对抗中国共产党的黑暗、腐朽和专制统治，维护中国社会的正义和民主，我们将留在加拿大，为中国的民主自由事业而奋斗。
听众朋友们，听了以上的故事，您是不是也想勇敢地退出中共党团队，为自己选择美好未来呢？您可以到退党.org网站发表三退声明或查询相关信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